那次我玩《路加福音》27章30节以后，然后下来我跟一位姐妹谈这个《路加福音》29章的经文，在谈话的过程，我突然想到，我怎么忘记了这一号人物？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怎么没想到他？哦，因着他，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哈。所以我今天需要再补充哈，上次没想到的例子，而且我也意识到说一点说，我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盲点。我们常常把看圣经、把圣经的教导，把它局限在此时此刻的单一事件。但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也特别是耶稣的教导，特别是针对我们一生所需要知道的哈。像你说世界观呐、价值观呐、对钱财的观念，这不是说你碰到单一事件，有人拿钱来贿赂你，你就那时才决定哈。你需要是一生之久。那二十。路加福音6章29、30节那个两节经文也是你要一生去学习的哈。那时我想到的人物哈，主要是谢摩山伯伯哈，谢摩山弟兄。那我附带的想到一个人叫老舍。我想你们对老舍应该比较知道他是谁啊哈，在中国人就知道老舍，像台湾的话，我们是后来才听到的哈。那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人哈。老舍他在1922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应该是在北京的甘瓦寺教会聚会哈。那他是一个作家，写了很多小说啊、文章啊。那基本上他的小说都是悲剧性的。那他的后来结局也是一个悲剧性的，大家都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受到羞辱，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1966年自杀。他虽然是基督徒，但是耶稣的道没有在他心里扎根哦，所以他文革的时候被羞辱，有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也打，而且是连续的打。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因为没有神的道在他心里，给他最圣灵无法给他最后的提醒，所以他就自杀了。老舍他建造了一个没有遵行神的道为根基的幌子，所以大水一冲，随即倒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那相对老舍哈，我想谢摩善婆婆有了解的人大概不多了。谢摩善婆婆是扬州人，所以你知道说有一句唐诗叫做"旧时王什么东西，王谢堂前燕，飞到寻常百姓家"。这里的"谢"就是哈，就是讲那个扬州的谢家了哈，那是谢安的家族。那这个家族起码延续1800多年。那谢摩善是他家是后代的嫡系的长子啊，就是他的嫡系的长子。那他现在扬州市政府的所在地头，就是他家的家产了。后来共产党来了就被共同富裕了哈，所以他就不是他的皇子。那但是你如果现在去扬州的话，你去看哦，那个。我去过一次，因为他也是生病，我特别跑去回去看他哈。他家前面谢安所种了一棵树，还有一个大石头，刻有谢公祠的那大石头还留在原地，因为本来是他家后院的。后来因为在都市重化啊、马路改造啊，所以马路的话到他的地方就马路就分开两边哦，中间留着，所以那里有一块哦，是等于是历史文物可以保留的故事。那他的故事哦。我因为制作那个影视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时候，参与采访，我认识他。谢摩善14岁的时候受洗，在浸信会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从事文字工作，所以在民国初期的文字工作中，他是蛮出名的。那解放以后，在50年代，那个共产党要整肃基督教嘛，那个所以要成立一个三自爱国教会。那是有一个社会派、社会福音派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派。的一个主要人物叫做吴耀宗，是他的朋友，所以邀请他加入三自，但是他不肯，所以他就1956年就被下狱。他受到很多折磨哈，我想他能够理解那个路加福音6章29节那个意思哈。他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信仰，所以他的有一次他因为那监狱当局认为他恶性重大嘛哈，所以就把他。戴着手铐，让他整天戴着手铐，那他实在受不了，所以他就要自杀，所以他就想到说， 美国的电是100亿嘛，哈，100亿是可以电死人，就是如果情况特殊情况，还是会电的死人呐、啊。那中国是这样，是220，那如果是触电的话，那90%大概会电，它会电死了哈。那些条件去的，大概100%会被电死。然后他就站在椅子上，然后把灯泡卸下来的，两只手去触那个两极嘛。然后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整栋建筑物的电哦跳电，他以为是神行了神迹让他活下来的啊。但是他不是学电机的，像我们学电机就知道嘛哈。那电流一定找那个阻力最小的地方跑嘛，所以他带钢铁的手套一定是从那手铐的地方跑嘛，而且他就站在椅子上，椅子上就是绝缘嘛。但是他当时他认为是神施了神迹救了他嘛，后来他就悔改，让他忍耐的就活下来，直到他就也了解到说耶稣讲那6:29，路加福音6:29后半段教训的意义。那1976年9月的时候，那中国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那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弟兄，他是那时是小学嘛，他是听了消息以后，他讲了一句童言呐、啊，他说毛主席死了，怎么会呢？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怎么会死呢？所以他把父母亲吓死了哈，啊，但是他还是死了哈，万岁还是死了。然后在那之后，共产党就觉得说这批劳改犯哈，年纪大了哈，你要养这批劳改犯，他产生的劳动所值哈，不符合。不够养他们了、啊，因为养老鸟还不是给他吃很少、哦、就好，因为他要养一大堆人去看守他、啊，拿监狱啊什么一大堆，所以他就决定把这些年纪大的都，哦、退休的人全部放掉嘛。那一般基督徒他放掉之前，他要求你切绝说放弃信仰啊、哦，那大部分基督徒基本上都是拒绝的啊、哦。他如果活下来的话，他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要放弃信仰？他已经为了信仰熬了这么久，嗯，哦。那他对他的话，他就多了一项，他要求他放弃他要签一个，说他愿意放弃在扬州所有的产权。哦，那他想了一下，他说：“这你关我一辈子，我一辈子都在监狱里面度过了，这个地产都全部被你们抢走了，我能做什么？”哦，他的意思说，他的外衣都被抢走了哈。是，所以他也就让他礼仪也被抢走嘛，所以他这个他就理解到说，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所以这件事情他就签了，他就痛快的签了，没有再去那个。所以他的例子就是证明的说，在6:30后半段说，就是说6:48后半段那里讲说，他到了花大水的时候，水冲了房子，房子总不能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他在那个自杀未遂的那一瞬间，他就意识到说，神的恩典让他能够持续这么久，他为什么不能继续再坚忍下去？所以他就活了下来。所以许多像6:29-30的教训，不单只是针对我们日常生活所遭遇的一些单一的事件的教导，更是针对我们一生的教导。那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今天有一点比较长，今天是有8节哈。路加福音6:31，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别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去给别人，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去给你们。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需要复习一下这些，因为在这个六章二十到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到四十九节，这是一整段的教导，所以我需要把前面的那个耶稣的教导再重新稍微很快的浏览一次哈。这段是那个六章二十到四十九节的整段教导的一部分，是耶稣对他的门徒哈，我们记住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哈。关于神的国，还有神的国子民的品格，以及神的子民如何建造他们信仰这一类的问题，所以他是针对门徒的哈，是针对门徒的。那他讲到说，基督徒你该有怎么样的品格的培养，就你开始从心态，从然后来到实践，然后讲到神的国的子民该如何看自己的光景。然后才如何看别人，对待别人哈。那整段教训不是关乎所谓的道德伦理哈，这是关乎救恩的。接着耶稣又说哈，又说到四主的福与祸，谈到什么样子的人能认识神，又能进神的国，能承受永生。然后路加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特别是针对那一些，如同六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愿意来听的人所讲的教训。有一些人来，他说他信了耶稣，但他不愿意听耶稣的教导，他就也不愿意听讲道，他就慢慢离开。但是对那些愿意来听的，愿意来听的，耶稣给了四个命令。那他主要是针对一些，有一些我们可以主导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做，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我们可以主导。那另外一些是别人对我们的，我们没办法主导，因为别人要怎么带我们，我们基本上没办法主导哈。所以他是基本上是讲到这一，讲到那一些，然后整篇最后是以六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来总结，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关乎真门徒的讲道。所以对这些愿意来听耶稣教导的人，耶稣说，虽然你们愿意来，但是这还不够，来听还不够。你们在四十六节他这样讲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所以重点不是在说你来这边听哦，听了多少，你了解多少，重点是你愿不愿意遵主的话来行啊。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关键的问题的所在啊。主耶稣不是要我们说崇拜他，钦佩他，不是这样，他要我们听他的教导，愿意去遵行啊。所以今天来，我们继续来看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这段教导以一个金言义律来开始哈，就是六章三十一节，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事实上，这段就是总结了前面所谈论的哈，就我们对待敌人的观念啦、什么之类的所有的事情。所以，那其实我们在人生常遇到一些所谓的仇敌了哈，因为特别是因为当你有利益上的冲突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怨恨我们，陷害我们，对我们造谣抹黑我们。那有一些也许你对他一点没有交集，但是因为你站的位置影响到他的升迁，或者你站的地位让他去做事情就不顺哈，所以他就会给你造谣，哈，造谣他陷害你哈。那政治上最多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一般常常讲哈，这个基督徒最好不要去从政哈。尤其不要去参选什么什么议员的，因为你很难嘛，因为那个你面对一堆很多谎言吼，尤其你同党的人讲一大堆谎言，你很难不去顺从，因为顺从的话，他们就把你排挤，你就没有办法，啊，那处理这种问题，世人的话，他们怎么办？他其实非常简单，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世人所最合理的办法，就是犹太人所做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但是耶稣说，这不是我们对待我们基督徒这些属他的子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该做的事情。好，因为怎样？因为你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的话，就你没有一个可能去打开那个仇恨的死结。好，不表示说我们用不同方法对待就有办法打开仇恨的死结，但是你如果用同样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法来对待的话，还是基本上是不可能打开那个仇恨的死结啊。那现在的人也许听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观念哈， 哦，他事实上这个所谓的金科玉律是从耶稣所开始有所开始教导的。好，你如果仔细看到在其他的哲学或宗教体系里面有类似这样的义律的话，基本上都是反过来，都是被动的。好，我们仔细去看那个意思来，他基本上是说，你不要用你不愿意别人，也不愿意人对待你的方式来对待别人。哦，中国最熟悉的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什么勿施于人”。那其实这句话也不是孔子在东方独自发明的，在当时犹太的拉比，有一个很出名的拉比叫希勒，也是这么说：你所厌恶的事，不要做在别人身上。那甚至希腊的哲学家哦 ，Stoic 也是讲了类似的话，说你不希望你自己遭遇的事，不要做在别人的身上。所以你看到每个例子都是被动的，好。哦，这个基本上这些例子都是有一点，你可以说是功利主义，是自我保护，啊、哦。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呢？这个积极的金科义律是说，这可以让你去打开死结哈、哦。要举个例，嗯，这例子也许不是很合适哈、哦。我常认为说用福音例子来讲这种东西都不合适哈、哦。这夫妻吵架。总是有一个死结嘛，死结是什么？大家都希望先受才愿意施嘛，是不是这样吗？好，你先做这样，我就怎样，哈。然后你去做福音辅导，我们做长老有时候就很麻烦啊。这个一般人来找你都是有问题的。我以前哈，现在没有这负责的，没有这种责任哈。以前在加州的时候，他们都是要吵架要离婚才跑来找你。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有个长老，一对夫妻吵架。他10点钟去，在那边坐着听他们夫妻吵架，吵到12点哦，还没办法离开了哦，因为他不离开，一离开的话不是完蛋。后来这夫妻变得很好哈、哦，那我们也许说他这个长老这个辅导真的很有，真的是还是有用的哈、哦。那你这样就打不开一个死结嘛，所以耶稣对他门徒是说，他说你不要以你要怎么样。你愿意人家怎么带你，你就怎么样带人啊、哦！你要说，你要以积极的方式啊、哦，来回应这样的事情啊、哦，积极方式来回应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有一个机会来打开那个死结。那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都相信。所有的审判，神是拥有所有审判权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若有任何冤屈，有任何事情的话，最终神会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替我们那个伸出我的冤屈，所以这东西不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的权益去为我们自己争取的，所以这东西我们需要先有一些愿意的心，然后也愿意，也需要依靠圣灵才能做得到。那接下来这是一个对比哈，我们看圣经，你要常记住，就是圣经有很多对比哈，所以你就要知道那个对比，这两个对比之间的意思哈，你要先把定义搞清楚，不然的话你就解释就会有问题。他这里讲说，他这里要凸显这个罪人哈，罪人其实就是世人，我等一下要解释一下哈，和至高神的儿女应有的不同哈。所以从6章32到34节，这里讲的这一切都是只要是针对着罪人或是世人与至高者的儿女之间的对比哈。那我刚刚讲说，圣经里面每次用到罪人，都是指那个不信的人哈。我们先把定义厘清楚，因为当初翻译的时候，他一定要用这个字嘛，因为这是最大家最能理解的哈。他不是用恶人哈，他也不是说犯罪的人，他是用罪人哈，他是罪人。那他是一个技术性的用语，指一个人在神的国度以外的人哈。所以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他那时说，在罪魁中我是，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他是讲，就在世人这些犯罪的世人中，我以前是这些世人中间的犯罪的世人的头嘛哈。所以在旧约和新约，这个罪人的 都被用在定用来定义神的国度以外未得拯救、未得重生的人，就是那些不属于神的人。那这些罪人也有一些爱的表现，他这里在六章二十节，他们也爱他们的人了。三十三节，他们也善待那些善待他们的，然后借钱也指望他从收回，这种是叫做互惠式的爱，就是说我爱你，因为你爱我，所以这是互相帮助，就看，所以这些都是先预期会受，才愿意施，那在这里耶稣所谈的却是神国的爱，需要有非常不同哈。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的爱只是像世人那样的爱的话，那我们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那是罪人的爱。他这里的酬谢哈，应该是他的意思是 charity 哈，是 credit。其实是恩爱的意思，是恩爱恩典的意思，就我们如果像罪人那样的爱，这里彰显了什么属于神的恩典呢？因为那是罪人那样爱，因为是罪人的方式，我们如果也这样做，我们怎么彰显属于神的恩典呢？所以这整个一个观念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做的事如果跟世人一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彰显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所以这是一整个主要看这段经文的关键啊。所以耶稣用三个实例啊来说那些单爱我们的，单爱那些我，如果我们只是单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啊，他第一个实例是在六章四十六节那里特定的说。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那税吏是当时的人认为说罪人中最坏的一个人，最坏的一个人。那第二个实例是说我们善待那些善待我们的人，这是所谓的互惠式的关系，就是我对你好，因为你会对我好，所以我们的良善会被别人的良善所限制，所以别人不是良善，我们自己就不良善，这是一个，这关系哈。那第三个哈，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那在英文翻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在英文翻译里面哈，他还加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们要加 they were received， 他说汝数收回的 send among 哈。那这个 among 的话，在原文没有这个字了哈。他不是说如数收回哈，他是应该是指说给予别人同样的回报哈。就中文你可以换成说，中文换成指望从他收回，那基本上挂号一个就是同样的回报哈，就比较接近原意。所以耶稣不是在讲说借钱给一人他永远不会还你哈。耶稣在讲这种情况说，你借给一个有需要的人，是指望期盼那个人以后会在你有同样情况的时候以互惠式的形式借钱给你，你才愿意做的话啊。从世人的角度或者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你借是为了使人负担那个义务，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情形都是有多多少都有这种观念嘛，有点像我们中国那个建立关系的观念啊。那一般借债要如数的偿还，这本来就是应当的，那本来是预期的事情，所以耶稣不需要的特别在这里加以说明。那今天也是一样，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还清所欠的债，除非你是那个民主党的支持者，那你向国家借的钱，你就有人躺他人之慨，有人替你还了，学生弄就变还，除非那种情形，但大部分都是你借的钱就还。但是如果是说你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要互惠式的，为了要自我服务、自我增加这种的爱，这个并不是神国的爱。那这些爱没有办法彰显，怎么讲神的恩典哦？所以基本上关键这里的关键就是那个 charity credit charity 那其实恩典有什么酬谢，有什么恩典哈？那个字非常关键，那个字就会影响到你对整个经文的理解。那六章三十五节接着就给我们带来下一个重点，就是神国的益处。那首先这里 我们需要说到，我们这里所说的一种爱，是说这种爱能够让我们证明我们所信的福音的真实性。就是你能表现这种爱，人家就认为说这个福音在你身上真的是真实的哦，不是假的哦，不是假的。所以这里的赏赐与前面的酬谢一样，你应该从那个福音的角度来思考这两个字。这个赏赐也是指福音的。酬谢，所谓恩典，也是指福音的。就是我们做这些的目的，就是让人家看到，就你身上的神国的福音是真的，不只是一个标签，只是一个时髦或是一个口头说的，所以6章35节，当我们讲的时候，当我们在32、33、34节所做这些事情，同样事情的话，我们如果愿意遵照那个耶稣的教导去做的话，这赏赐就必大的。那你也许会说，这赏赐是不是只将来我们在天上永恒的报偿？那其实不是，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耶稣在6章23节已经提到天上的赏赐了，所以那个是指说，我们如果因为福音遭受逼迫，像先知一样遭受逼迫，那在天上就有奖赏哦，那是属于那个属天的奖赏，那是属于那些为福音受逼迫的人所有的奖赏。那我们这里的赏赐或是酬谢，主要是指说，就是说，当你愿意行出耶稣的教导，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我们就有一个赏赐，就是说，神会赏给你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啊，传福音的机会啊，所以这里是指人在世界的时候，我们对世人没有的方式的爱那些世人，我们若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若爱那些不善待我们的人，我们若爱那些不愿意借给我们的人，同样的，我们不期盼他们以爱、以善、以互惠的方式来回报的话，那是无条件的。那接着我们的奖赏必大的，那是什么奖赏呢？奖赏呢？你们会被称为什么呢？至高者的儿子，我把它改成儿女了哈，因为现在有很多姊妹，所以我们改成儿女，就说人家会说你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女啊，你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女啊，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谈论说神会给你什么哈，不是在给你发财啊，给你什么升官呐哈，给你儿女健康，他不是讲这种事情，他是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世人就是罪人，就是世人，他会这么想，这个人真的非常像神啊，因为神自己也恩待那些作恶的和忘恩的和作恶的哈，所以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就意识到说，你真的能够彰显神对那些不知感恩的恶人也是仁慈的啊。我想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哈，我们都属于不知感恩的人，我们都是邪恶的，我们原来都不是那个神所爱的那个可以爱的那种那一类的人哈。但是神爱我们，对我们有恩慈，所以当我们也能这样做的时候，人们会将这样的行为与神的爱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我们要彰显我们是神的儿女，证明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超自然的能力去爱。然后接下来他讲到这两个哈，恩大于慈悲这两件事情哈。6章35节说哈，因为讲神也是恩待那作恶的人。接着6章36节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那恩待一般是说 kind 啊，那慈悲英文是用那个 merciful， 因为它有很多字了哈，但是主要是这两个字。恩待是主动积极的，慈悲是消极被动的。那恩待的意思是说，我给你所不配得的。慈悲是说，就是神说，我压制住我自己，不照你所行的来对付你，所以这是两个，一直积极的要，一直消极的方式来看这个事情。神积极的爱是恩待世人，神使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哦，这是恩待，神用，这是叫做恩待，哦，神用他的怜悯、良善、忍耐、宽容来邀请人来恩待人，但是神也消极被动的恩典就是怜悯，哦，神的怜悯是在他那个他的那个刑法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会推迟审判，他抑制他去定罪，他延迟让人被罚下地狱，哦，所以有些人你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恶人可以活那么久，都长命百岁，那那个好人一下就去世？那我的解释都是说，神让那些恶人有更多机会可以悔改嘛，啊，如果他死不悔改，那也没办法哈，那是他自找的，啊，所以神这个有恩待，他也怜悯，所以有些人也许会问说，发生灾难的事情，为什么那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那我们应该就反过来想说，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所以为什么好事会继续发生在坏人身上？因为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情况都是风和日丽啊，偶尔会有一次天气比较干旱的，就发生一个又吹狂风，就发生一个大火，啊，大火然后就烧了一塌糊涂，那是坏事。但是这东西如果是天天发生的话，那你们人不是惨？那是偶尔发生一次，几年发生一次，以前是几十年发生一次，在加州这样的大火以前是几十年发生一次，那现在因为它环保的原因，它让很多的那个树木啊，就是不砍掉啊，然后继续生长，然后就突围啊，然后就积了很多那个可以燃烧的东西嘛，所以大火一来就全部烧掉啊。但是神是积极主动的施给我们恩典，他消极主动的给我们怜悯哈，给我们怜悯。所以当我们能够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有怜悯，我们保留那个审判或判断的时候，我们正是向神，我们正都向神。最后耶稣在路加福音37-38节用四个最后的命令来引领我们到神国的爱的目标，啊，没有人能借着被爱得拯救，哦，你爱的人，他那个人，他也许感谢你的爱，他没有办法让他得拯救，啊，所以，但是当我们能够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传福音的平台，可以跟他建立一个传福音的平台。在那里能存在一种与世人之间的关系，让福音成为可相信的。所以一个人，他一辈子从来不来教会的，啊，他发生车祸，他找不到帮助，他就打电话给教会去帮忙。那他如果他问题解决以后，他起码会想到说，这教会我应该去看看，哈，因为他给我帮忙，啊，这正常人，哈。那如果是那个忘恩负义的，那你没话讲，我们就不讲，我们讲正常的。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平台可以建立，可以让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出去，哦，所以这四个命令成为我们的目标，哦哦，怎么样目标呢？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目的是这个目的开始是目的不被论断，哦，不要定人罪就不被定罪，哦，要饶恕人，要给人就给你们的，这是简单的事情。不要论断，不要定罪，是消极的；积极的是给，哈，给什么呢？要饶恕人，哈，要给人，哈，哦，这是也是积极和消极之间的对比。这不要论断，不是说我们不能评估他属灵的光景。他如果属灵有问题，他换了建议，基督徒换了建议，你就应该当面跟他讲，哦，当面跟他讲。他不见得会听了，因为现在大部分这种情形呢，我发觉我们碰到的情形大部分都不会听了，但是你还是有责任要讲，这不叫论断，论断是那种吹毛求疵，那个就是鸡蛋里找骨头那种方法去批评别人，那我们这样有什么奖赏呢？我们就不会被论断，这是对我们的基督徒，我想的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你不去论断人，人家就不论断说你这个人也是一样啊，你也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哦，所以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传福音？所以这也是 只要是也是讲那个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哦，那你如果不要定人罪，就不被定罪。你可以说是世人都犯的罪，哦，那他有特定的罪，要他自己去讲出来，哦，一个人有没有犯罪，他自己其实最清楚了，哦哦，你如果把罪的定义让他说明清楚，他就知道他有没有犯罪，哦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办法建立一个那个传福音的平台，可以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这里面讲的定罪，其实是跟论断哈，是一个同义字，同样意思的字的。教举跟 condemn 哈，是一个同义字哈。哦，我们没有，其实我们没有权柄来定任何人的最终的罪状，定他们有罪。所以我们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心态，不要把自己放在审判官的位置哈。不要把自己放在审判官执法者的位置上。我们原来是这样的光景，那现在我们得了拯救，我们知道自己也是罪人以后，我们就不能再这样的做，因为我们是因为了神的救主的恩慈来得到拯救的，所以我们也要给别人一个机会，能够得到救主的恩慈来得到拯救。哦，所以罪人会做的正是未得救人会做的事情，那我们不需要做他们的审判官和执法者，我们需要成为爱他们的人，哦，他们需要我们的恩慈和怜悯，哦，不管他们对我们是多么敌视，我们都不审判他们，也不定他们的罪，他们一般，哦，也不会审判我们，也不定我们的罪，哦，这也是一个互惠的关系。但因为这样的原因，你做了积极主动的，哦，可以打开那个死结，哦，可以让这个传福音的平台可以建立。我们希望就是说，借着这样，我们早晚可以软化他们的心，让神的道可以有机会来改变他们，哦。那在积极层面，就是要饶恕人，赦免他们，哦。那这样的事情，哦，是只有非常神圣的，只有神能够做到，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好像是史蒂万他被打死的时候，他最后讲了一句话，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因为这是神国的爱，这需要神的恩典，特别的怜悯。然后接着38节说，然后你们说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要给，那给就必有什么给我们的。那这里哈，这里有一个字哈，中文没有，并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体倒在你们怀里。那和本没有把一个主词放进去，就是他们哈，他们就直接翻译说哈，没有用他们嘛，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很多很奇怪的解释了。哦，有的人就把它解释成说神会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的，哦，那这里不是，你如果看那个希腊文的文法，哦，所以你看英文的话，它上面是有加一个 they will，哦，加一个主词，哦，就表示它是限定，哦，它不是讲神了，哦，是限定说这些东西是那些接受你恩给的人他们会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中文没有，赫本没有翻译出来的他们，就是为了整个段落的原则来做出说明，哦，所以他们就指那些我们将这些事做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人，说他们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报我们，如果我们能饶恕他们，他们一般也倾向于能饶恕我们，如果我们能给他们，他们一般也会倾向于给我们，哦，这是世界运作的方式。但是当你愿意主动的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打开一个死结的。所以对世人来讲，他们最难理解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这种属神的人怎么会这样来对待他们呢？他们会思想说，他们也许他们真的是所信的神真的是可信的，所以别人怎么来回报我们呢？他们会看到说，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真的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当然是 让罪人不论断我们，不定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冒犯他们的罪，而对我们慷慨。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他们能接纳我们。那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机会来宣告什么呢？就是宣告福音。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罪人的局限，他们不能给他们的敌人，但是我们能。他们不能爱那些不爱他们的人，但是我们能。他们只爱那些爱他们的人，但是我们也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他们只给那些愿意给他们的人，来给他们做回报的人，但是我们愿意，不管有没有回报，我都愿意给。他们只善待那些善待他们的人，但是我们也愿意善待那些那个恶待我们的人。当我们在他们还是我们敌人的时候就做了，那我们就能铺下一个见证，证明我们是与他不同的，是像神的人。我最后赶快的结尾哈，我们原来如同世人一样，我们每天都一样，在神眼前都是罪人。当神拣选我们以后，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我们原来许多思想观念啊、习惯啊，以及所有的本性，所以我们需要慢慢的改变我们的品格，成为有神国的子民该有的品格。而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针对这些而做的。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已经成为神国儿女的人，那什么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我们该怎么样的行事为人？因为当我们真正的像神的儿女的时候，世人就看出我们的不同，这就使那个基督的福音成为可信的。同样的，当我们愿意这样行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遵循耶稣的教导的时候，这些道能够帮我们顶住我们人生中可能遇见的许多风浪。所以我再一次要强调这6:48这非常重要。耶稣说，你们这些听到的人，这些听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就像什么呢？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花大水的时候，水冲到房子，房子总不能倒塌，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原是不配的人，我们原是如同世人那样的，是悖逆的，是不讨你喜悦的人，但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人生会遭遇许多事情，顺心或不顺心的事情。我们许多不顺心的事情，正是我们需要能够活出你自己教导的时刻。恳求你让这些话语常常放在我们心里，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遇见人生重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思想你的话语，让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些人生的风浪，让我们能够回到天家。当我们见你的时候，你可以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与我一起来同享天国的平安。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将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